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您好，我是 SBS 记者刘俊杰，今天是2025年10月24号星期五，欢迎您收听 SBS 一周大事件，了解过去一周澳洲国内外的重要新闻内容。美国正在考虑一项人道主义援助交付加沙的提案，该提案将取代备受争议的美国支持的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一位熟悉该计划的美国官员表示，这是正在探讨的几个概念之一，因为在长达两年的战争之后，特朗普政府正寻求促进对这片巴勒斯坦飞地的援助交付量增加。援助组织表示，进入加沙的援助仍然只是所需的一小部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解释说，
Is there a dent in hunger level?
饥饿程度有减缓吗？如果进入加沙的援助非常少，就无法减缓饥饿程度，而且情况仍然是灾难性的，因为进入的援助不够。
The situation still remains catastrophic because what's entering is not enough.
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批评了以色列议会关于吞并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一项象征性投票，称其违背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在强硬派的推动下，以色列议会以微弱优势通过了一项支持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的初步投票。其中一些人对停火以及停火要求以色列做出的安全牺牲感到不满。内塔尼亚胡总理办公室的一份声明称，这次投票是反对派为制造不和和蓄意进行的政治挑衅。万斯副总统在离开以色列时将其描述为一种侮辱。我的意思是，看，如果这是一场政治噱头，那也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政治噱头。我个人对此感到某种侮辱。约旦河西岸不会被以色列吞并，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约旦河西岸不会被以色列吞并，这将继续是我们的政策。如果人们想进行象征性的投票，他们可以这样做，但我们肯定对此不满意。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他和美国总统将凭借他们价值85亿美元的关键矿产历史性框架协议共同取得更多成就。阿尔巴尼斯表示，澳大利亚拥有许多对国防和其他先进技术至关重要的关键矿产和稀土金属。
There's three groups of projects, ones that are joint activity.
有三组项目，一组是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的联合活动，那是美国铝业公司。第二组是美国的投资项目，将在澳大利亚进行，包括加工。然后还有一些是澳大利亚也将承担的项目，其中之一是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共同参与的。
Some as well. One of them is Australia, the US, and Japan as well.
早些时候，澳美两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未来六个月内向稀土项目贡献超过10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履行并加快 AUKUS 安全协议，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下周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白宫周四确认了这次会晤。特朗普将于周五深夜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并将访问日本和韩国。他将在下周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后会见习近平。莱维特表示，当地时间周四上午，特朗普总统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随后启程返国。持续数月的美中贸易战在10月初全面爆发，此前北京大幅扩大了对稀土矿产出口的限制。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随着乌克兰战事的继续，美国政府将大幅增加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主要的石油公司成为制裁对象。一个两党参议员团体正在支持一项法案，该法案将把俄罗斯指定为恐怖主义支持国，原因是其绑架乌克兰儿童。联邦政府批评中国的军事行为不安全，指责一架中国战机在南海上空一架澳大利亚侦察机附近投掷干扰弹。澳大利亚国防部表示，10月19日周日，澳大利亚波塞冬号飞机正在南海上空执行侦察巡逻任务时，一架中国战机靠近了它。国防部补充说，这架中国战机在靠近澳大利亚飞机的地方释放了干扰弹，危及了机组人员安全。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表示，他已向堪培拉和北京的中国外交官提出了这次遭遇。 我们认为这既不安全也不专业，我们已经向这里的中国大使馆提出了这个问题，也通过我们在北京的大使馆进行了交涉。我们也将继续开展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活动，因为空中和海上的航行自由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澳大利亚的大部分贸易都经过南海。中国指责澳大利亚试图掩盖其侵犯中国领空的行为，这是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在日益受争议的亚洲空域和航道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的最新一起。澳大利亚房价正以四年来最快的速度上涨，悉尼的中位数房价有望在2026年底达到200万澳元。在第三季度实现 3.4% 的显著增长后，悉尼的中位数房屋价值位于170万澳元。中国共产党20届四中全会结束了为期四天的闭门会议，中国官媒在会后发表公报，概述了中国下一个五年发展计划的重点方向，将加快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并进一步推动科技自主。中共中央还承诺将加大力度扩大国内需求，改善民生水平。与此同时，中共20届四中全会开除14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党籍，同时将11名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是2017年以来人事变动最多的一次。上周已有9名将领因腐败被开除。与此同时，67岁的张生民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此前一场军队反腐风暴中，十余名高官落马。10月19日周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台湾主要在野党国民党新任党主席郑丽文致贺电，呼吁共同努力推进国家统一。郑丽文当日回电致谢，提到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但是并未提及统一。位于柬埔寨的跨国企业太子控股集团创办人兼董事长陈志因涉嫌电信诈骗与洗钱，被美国、英国等多国政府采取行动。 BBC 报道称，美国政府查获了约127,270枚比特币，价值超过215.7亿澳元，英国则冻结了其拥有的资产，包括位于伦敦的19处房产，其中一处价值近 2.06 亿澳元。美国司法部表示，现年38岁的陈志被控是跨国公司太子集团旗下庞大电诈帝国的幕后主使。陈志名下其他位于新加坡、台湾、加拿大等多地的公司和房产也被列入制裁名单。陈志出生于中国福建，拥有英国和柬埔寨国籍。美国国际象棋特级大师 Daniel Naroditsky 于本周去世，年仅29岁。这位棋手兼评论员是美国最知名的国际象棋人物之一。他曾夺得国际象棋世界青年冠军，并于2013年成为 Grandmaster 特级大师。国际象棋联合会表示，将审查俄罗斯棋手 Vladimir Kramnik 针对 Naroditsky 的公开攻击。世界排名第二的 Hikaru Nakamura、前世界冠军 Magnus Carlsen 和印度特级大师 Nihal Sarin 批评 Kramnik 对 Naroditsky 和其他棋手提出的作弊指称。 Kramnik 否认了他霸凌 Naroditsky 的说法，并表示国际象棋联合会应该考虑针对他所做的霸凌和伤害性言论。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